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我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呢，您有问题拨打热线电话。那接下来有请陈老师了，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最近啊美国之音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社交软件啊，就是 TikTok。其实这个软件以前您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聊过哈 ，TikTok 当时我们是就它上面出了一些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啊，就是教唆青少年去砸学校啊，做一些恶性的这样的事件哈，我们是讨论的这个。那但这次的话呢，这篇文章它写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有一个联邦通信委员会叫 FCC， 它里面有个资深的共和党的委员叫做布伦丹·卡尔，他就是呼吁啊，他呼吁苹果公司还有谷歌公司啊，都从他们的应用商店当中就把 TikTok 直接移除。他的原因呢是说，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这个 TikTok 的程序呢，是一个搜集大量个人敏感信息的一个精密监控工具，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那这是他的一个出发点了，原因是对国家构成一个安全。那我想陈老师您是教育专家啊，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去谈他在安全上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哈、想请您就是聊一聊他对我们个人个体青少年也好成年人也好，他会造成哪些影响和危害。因为我查了一下数据，现在美国的话呢有8000万人在使用 TikTok， 这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而且过去这3年啊，2019年到2021年，就是正好是疫情期间嘛， TikTok 的全球用户从差不多3亿涨到了6亿5千万，这个增长速度也是超快的，所以它很快就会有10亿的用户。那么这些人在使用的时候呢，用有些研究专家的话去说，就说他们真的就是上瘾啊，说他们认为就是打个比喻吧，说 Facebook 是社交媒体当中的大麻， TikTok 就是强效可卡因。为什么说它这么有毒呢？陈老师想请您今天呢给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
对，其实刚刚说这个8000万哈，我们就是得要就是更明确的来看一下这8000万。因为您想大概6岁以下的小孩他不太有那么多的机会，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孩子哈，因为家长觉得就是给他个手机吧，然后呢孩子就可以安静了哈，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不过呢就是年纪小的孩子基本上他不太有那个能力去比如说去拍视频啊，然后上传啊等等哈。所以如果我们刨开就是年纪小的的人口数量哈，在
还有年长
的、这个、
年龄特别长的，
对年长的对的那个人口数量，因为我也做了一些观察，就发现那个 TikTok 的使用者比较大部分是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他们使用的这个内容影片呢也比较就是比较容易让人家兴奋吧，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年龄层比较大的这个人口群一般也没有太多的使用它。所以如果刨开这两个就是前面跟后面的这个人口群的话，那基本上可以说中产就是有生产力的这一段，或者是正在需要大量学习的学习基本的知识也好，学习以后的工作能力也好，学习怎么样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良好社交能力也好，就这两端的这两个层面很重要的支撑这个社会支柱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本上好像都已经沦陷其中哈。我会说用沦陷来说，是因为刚您说的已经有这个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就 TikTok 上瘾哈，已经有这样的名词出现了。大家或许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就是从能够在医学上成立一个名词，这可不是随便哪个医生或哪个家长或哪个病人随口一说就可以被承认的，这是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经过研究调查，然后再经过很多的专家开会认可之后，它没有相当的数据，没有相当的严重性，但是不太可能成为科学上或医学上的一个名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有一个数据统计是年轻人啊，每周平均花在 TikTok 上的时间平均12小时12分钟，每周都12小时，那差不多一天就2小时喽。2个小时，陈老师要是学点什么练点什么早都成才了，对不对呀？
对对对，是这样。或许有人觉得吧，如果还是在这个 TikTok 上面2个小时，他可以谋得一技之长，好像也是一个未来可以赚钱的工具哈。或许有人这么想，但是呢，如果就是在比如说在内科或者是在家庭医学科或者是在精神科的门诊上发现 TikTok 上瘾的人口数，求诊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话，我想它可能就不是个什么太好的事儿了。那基本上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可以靠吸毒有一个一技之长，他大概就是贩毒，对吧？
嗯，
对，他可以透过贩毒去挣一点钱，但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他的人生大概就毁了，因为第一个健康他就毁了。健康这种东西不是你就是想要他回来就回来了，除非你有其他条件上面的配合，而且有些健康是很难回得来的，就是说他如果超越了人体承受的极限，他基本上就很难再回来了。
我在网上哈查找了一位专家，也不是专家吧，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的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呢叫做约翰麦克格里昂，他呢就发表了一个他的研究的一个文章哈，那这个文章呢他就分析了说 TikTok 的这种对人成瘾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他把 TikTok 称为叫做极易上瘾的鸦片。这个形容呢还真的是有理由的，就是好像他说这个吸毒会影响人的大脑的回馈电路，然后呢这个上社交平台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这样，陈老师，我把这位学者他写的这个内容呢，我在咱们节目上跟您啊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点，然后请您呢就他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表达吧，您给一定的您的一些观点或者您的看法好不好？
是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讯息是很需要被大家知道的，谢谢。
好的，那他就说呢，他说使用过度的使用社交呢就好比吸毒上瘾，但是不是所有的毒品都是一样的，有些毒品呢比其他的毒品那个药效更强，社交平台也是这样。他说在所有的平台中 TikTok绝对是毒性最强的。然后他说具体的说，吸毒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回馈电路，在反复接触某些物质之后呢，大脑开始适应多巴胺的激增，简而言之呢就是需要有更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快感，一旦一个人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就很难回头了。就像刚才您讲的，他就说社交媒体的这个作用呢就类似于酒精、梅洛因啊、可卡因啊等这类烈性的毒品，不仅仅是他，还有其他的像 Facebook、 推特等等，他们也都存在着问题。但是呢他说中共研究的这个 TikTok 的应用程序是最糟糕的，事实上这个平台被称为叫做最上瘾的社交媒体网站。对，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评价。所以陈老师您觉得他说的这个从您研究人体生理心理的那个回路哈，这个解释可以怎么样来解释一下呢？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在生活上面都可以看到或者是自己也经历过的一个饮食上的习惯哈，比如说吃辣椒或吃辣哈，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哈？有些人他吃辣一碗的那个辣面哈，比如说这个 A 这个人他尝一口他就觉得不行，他觉得太辣了，但是呢那个 B 呢？他会觉得说，恰恰刚好，吃的还挺过瘾的。 这怎么回事呢？就同样一碗面哈，那个 A 呢，他如果是第一次尝试的话，他就会觉得哇，这个简直是辣得不得了，无可下咽。但是如果他每天来那么一点儿，再来那么一点儿，再来那么一点儿，慢慢的他就能适应了，他就能吃辣了。然后如果再继续的加强这样的训练的话，他可能可以达到 B 那种程度，就觉得辣得挺过瘾的。然后之后他习惯了那样的口味之后，他日后再去吃比较清淡的东西，他就觉得索然无味。
哦，
嗯，
就已经走上了一个不归路了，陈老师听起来就是。
对，但是你说呢，这个吃辣在一般的人生活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必需品 ，right？
对，
它不是一个必需品。然后呢，在somehow在某个程度呢，还是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稍微去控制一下的啊。然后辣椒本身呢，它不是全部都是不好的，它在基本上在某一个程度上，只要你使用的量好，不是太过的话，那个使用的量基本上对于人的身体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哦
，OK， 对，但是TikTok 像 TikTok 这一类的东西，那就得很重要的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目的了，因为所有的App 或者是所有的产品啊，那不一定是网络上的产品，哪怕是一个杯子，哪怕是一件衣服，它其实都有设计者背后的思想，就是他希望这个产品出来，他想做什么，所以他就会走那一条设计的路，一步一步的，一环扣一环的啊。打个比方，曾经有人，我一个朋友哈，他专门卖那个法国的衣服，就比较早期，然后比较经典的那种优雅的那种，让人穿起来是这种哈的衣服。然后他就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件外套哈，他那个袖子上面他就车了两条线，看起来不突兀哈，看起来因为他那个颜色啊，还有他那个线条设计的非常的质感非常的好，所以呢，买的人就曾经跟他问起这样的问题，就说：“哎，为什么那个袖子这边呢、啊，要折个两条线呢？”那个卖衣服的那个老板说：“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衣服他要卖的比较贵的地方。”因为因为他们当时设计这一类的衣服，他的目的，就这个设计师他的一个目标哈，就是希望穿上这一类衣服的女生能够行为举止变得非常的优雅而不夸张，所以他会在关键的地方，他利用线条或利用这个车工帮助人的动作就不要那么夸张，他也没办法让你那么夸张，就是说你那个手要很动作很大的时候他会有所限制，那这样的设计又好看，又不是让人家觉得绑手绑脚，所以他的衣服就能卖得贵。那也就是说这个设计师本身他必须有更多的涵养，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怎么样人的行为在适当的情况之下能够帮助他，透过衣服的线条设计、车工设计，帮助他能够让他的行为就是受到某一程度的约束，但是展现出来是一种优雅的状态。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它背后设计的这个哲学思维模式哈。那我们从不管是这个工党的这个议员他的这个调查报告，或者是像刚才这个专家，甚至其实也有很多的新闻报道使用TikTok 之后所产生的一些负面的行为跟影响哈，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推回去，就是设计这个 TikTok 它基本的哲学大概是什么？
嗯，就是倒推着看看它究竟是不是就故意的让使用的人上瘾啊，然后粘在它的上面。
啊，
以达到他的这个一些目的。
对，是的，就跟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有人打喷嚏了，有人肚子疼了，拉肚子了，这个等等的这些症状，我们必须要推回去找到它的根本，对吧？好，所以你看啊，这个法案会在进行当中，有人这么提议，就是发现它危害了美国国家的安全，这是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需要去重视的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安全本身啊，它不只是国防部要去关注的，它甚至是财政部要去关注的，它跟人的生活实际是就是息息相关的。
在继续讨论它对人，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之前呢，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一下 TikTok 上瘾这样的一个话题。那陈老师啊，刚才我们没有谈完啊，就这个问题。那关于 TikTok 上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成年人哈，这种上瘾还有心理健康的一个诊所的一个创始人，他叫做简·葛贝尔，他就说呢，这个 TikTok 应该比作烈性毒品。他说 TikTok 对大脑生物化学的影响与烈性毒品相似。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它对大脑的生物化学影响，对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会想象不到哈，就觉得我就是打个，我就看看视频，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它对大脑的这种影响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讲的很浅白的所谓的这个生物化学方面的影响，它指的哈，就是因为人体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一个随时在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的分子呢在互相的碰撞，然后产生新的东西，或者是有些东西被代谢掉。它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我们如果说它就是一个工厂吧，进进出出的东西那可多了哈，一下加这个，一下子减少那个，然后各种不同的比例产生各种不同的产品，它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人呢，他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动作，他的思考如果有一些思考，或者是他眼睛看到什么，或者是他包括他行为上去做了一些什么，他的身体是不是都要相对的产生一些化学物质来支撑他这个行为或支撑他这个思想，对吧？那刚才那个指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这个个体他使用的是 TikTok 的话，那刺激这个使用者的个体产生有毒物质是最明显的，在这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然后伤害性也可能是最大的。
陈老师，他这里指的有毒物质是真的在你的身体里面分泌出来对人有毒害的这种化学物质吗？还是说只是我们形容它对人精神有毒害？
它不只是一个精神上有毒害哈，比如说它可能会让人就是越来越颓废呀，或者是说越追逐这种物质的东西呀，然后就非常的物化哈。就是只要认钱，这个不认这个正义公理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物化，把人的生命就认为这个追求物质的东西是唯一的目标哈，就不只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类卡洛因的这种化学的东西它会产生出来，它产生出来以后，比如说我们打一个比方哈，你大概很难看得到。吸毒的人他会把他的生活环境整理得很干净的，你大概很难看得到吸毒的人这个把自己，比如说男的会把自己胡子剃得很干净，然后这个穿着打扮非常的端庄典雅，你大概看不到这个东西。
那他怎么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呢？
对，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到现在呢，很多的科学上的研究只能说是一种发现，那发现它产生这样的结果，至于它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其实到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只能针对这个现象本身来提出警告啊。然后
就好像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你看真正吸毒所谓真正毒品的人，其实现在所谓的毒品已经有一些都已经所谓的合法化了，
没错，
比如说大麻，在几十年前，我们在学着怎么当老师的时候，在大学里面，我们是必修课哈，就是 老师一定要去认识什么叫毒品，什么叫毒品的危害，大麻就其中一个。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有一天因为老师的这个没有这方面的警觉性，然后导致悲剧的发生。那是必修课，一定要学的一门课。可是你看现在竟然它是合法化。
举个例子，陈老师，就是在这两天因为很多地区都有庆祝国庆节嘛，放烟花呀，或者大家都走上街，哎呀，我一走上街就是扑面而来的就是那种毒品的味道，因为它非常的好辨识，就觉得哎，走有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一阵就过来，再走两步又一阵又过来了，就觉得它已经充斥在人们生活当中。而且在准备今天的我们湾区的新闻的时候，还看到一条，就是奥克兰它就是在国庆节的时候体育场因为比赛嘛，然后最后得胜了，放烟花庆祝，然后就有人朝体育馆里面射击，就四个人就中枪了。我倒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吸食了毒品还是怎么样，这人可以兴奋到随便的朝人群去扫射，不知道是扫射还是怎么样去射击。因为现在嫌犯还没有抓住，所以这个对大家其实就是从安全上也是相当危险的，是吧？
对，没有错，是这样。所以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一个软件它可以把你个人的资料拿去任意使用，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就已经侵犯到人的隐私权啊，人的人权。而且讲一个这个是新闻业界里面的人说的话啊，曾经有一个新闻所的所长，他公开的在对民众的这种教育哈，就是所谓的媒体素养这样的教，你怎么去分辨好的媒体，或者是说他这个媒体播出来的这种内容，它是不是有些伤害性？在这样的一个教育里面，他曾经开篇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当你打开电视，或当你打开一个手机的 App 观看某些东西的时候，你以为你在使用它，其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你是被使用了。”
哇，被使用了，被这个社交平台给使用了，被使用了，是不是就说你的言行都被他给控制了？
然后他收集你的资料以后换成了钱，就是情报啊，这是情报是很值钱的，大家都知道啊，情报是非常值钱的，所以你的使用本身的行为跟你个人的资料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报，那是可以卖钱的。所以当这个社交软件本身它存在的一个目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夺取个人的资料来变成金钱，不管的背后是不是有它这个政党的指使啊，先不管这一层，它起码它的用心居心有点可疑啊，就是说如果你尊重个人的隐私权，或者是你尊重人他本身的一个存在的自主权的话，你是不会在你的社交软件上面设计的非得让人产生上瘾，然后甚至他可以大量的去获取个人的资料，然后大量的把这个资料去卖给想要控制这个人群本身的不管是政党社团还是商业集团，他是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TikTok 他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引起了就是共党的这个这方面的关注，然后要提案要求他要下架。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在广播上呼吁吧，就是如果咱们大家有平时也挺爱看他的，甚至家里有孩子对他也慢慢的产生了这种依赖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陈老师从这种对国家安全负责呀，还有对个人的身心健康负责的这种角度，我们也来一个戒断怎么样？这种戒断是不是很容易呢？
我觉得如果你有心知道而且你知道它的危害这么的强烈，我觉得家长是会觉醒的，会因为其实像这一类的那个 app 不是只有 TikTok right，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关注一个事情啊。这个公司是在中国，在北京，对吧？然后我们是不是回头去看一看 TikTok 在中国大陆是不是 有一些限制呢？
是有的，对，在大陆是不可以的。大陆使用的那个是 TikTok 的一个缩小版，对，
嗯哼，
就是抖音嘛，他们叫抖音。
对，
而且孩子被使用的时间也是控制的，每天是不超过40分钟的。
是，那这个现象不是觉得就很奇怪的吗？
对呀、啊，自己的孩子保护的还可以啊，然后让别人尽量上瘾。
啊，对，那什么有这个就很明显哈、啊，这个是一个如果说是在这个国际商业行为的这个原则之下，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这个已经破坏公平原则了。你设计的一个东西，你自己都觉得哎，有可能危害到我自己的孩子，然后你大量的往外去诉讼，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怎么刚才一下子想起来了鸦片战争了呢？虽然那个不一定
是
那
么
回事
哈、
啊，嗯，
对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想不。管是不是咱们的听众也不是只有在海外哈，其实在国内我相信如果家长们他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他基本上也会希望孩子尽量不要使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因为也曾经有这样新闻报道，就是说这个他这个 TikTok 也好或者是抖音也好，他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现的某一些非常非常耸动的一些东西，一些广告啊或者什么哈，那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筛选的这个机制十分的令人怀疑它的专业能力，它甚至可能我不知道它是故意的呢，还是它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么的薄弱呢，也就是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能够允许这种东西出现，因为你明知道使用TikTok 也好抖音也好是年轻的族群比较多。
所以讲到这儿的话也是再次呼吁咱们听众啊，对这样的一个社交软件呢要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吧。如果家里孩子有这种上瘾的问题，陈老师，如果一旦已经上瘾了的话，怎么样去戒断这种瘾？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也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呢拨打热线。今天讨论的是对 TikTok 上瘾这样的一个话题。陈老师在我介绍在我最开始介绍的美国的一位心理专家他写的这篇文章当中啊，引用了一个心理健康诊所的创始人他讲的一段话，他就是说 TikTok 呢他对个人的幸福感、日常生活还有生产力都有严重影响，他除了窃取个人的数据，这款应用呢还剥夺了人们的幸福。哎，我觉得听了这个挺沉重的哈，您对他说的这个话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们说人的幸福它基本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但是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虚拟世界人跟人的互动。我不知道唐韵您知不知道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账号啊，你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是某某人，但是您知道那个账号有可能是被盗用的吗？
哦，还有可能是 robot 对不对？
哎，对对对，还有可能是，甚至呢有一些影片是经过经过电脑的这个设计，它压根就不是那个人本身在讲话。
哇，所以太假了。
对，所以基本上你大量的时间或者是尤其是孩子哈，就是未成年的孩子或者是刚成年不久的，对于这个社会本身的这个运作还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接触的人，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去不断的去尝试怎么样实质的去产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信任关系。那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从那么小开始他就知道，其实很多孩子也知道那一些账号是虚假的，后面他可能是为了骗钱来的。比如说有一种方式呢， 他那个账号的那个照片，会让你觉得好像是祖孙三代，这看起来就是，然后这个穿着打扮也都非常的得体，这样哈。然后他 po 的一些照片呢，可能也是美美的居家生活呀，啊，或者是一些大自然的东西。你知道他是要来窃取你的东西吗？
哇，这个听起来还真的有点可怕呢。
哎，对，所以当这种东西多了以后，你想人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就是不信任所有的东西了。
不信任，对，就是不信任。所以当这种不信任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想这个人的幸福感他不被剥夺了一大半了吗？他整天都生活在非常紧张、怀疑、焦虑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我觉得他连睡觉也睡得不好，饭吃的也不香了。那最基本的睡觉跟吃饭都被剥夺了应有的享受，您觉得这样的人他的幸福感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就大量被剥夺了这样的一个危险？
其实还有一个危险，我正好前几天也有一个年轻人吧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报案，就是他在网上被人家不知道怎么样去吸引去做一些投资吧，然后发现哎呀钱回不来了，然后才觉得要报案，然后跟我说你不要说，我不想让我家长知道。
是，
对，
是，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紧张的，这种
非常紧张。因为像您刚提的那应该就是所谓的虚拟货币哈。
对
对，其实在很多年前，在起码我想有将近15年前吧，我也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邀请我去参加，他也是被邀请的去参加一个聚会，他其实就是一个参会，然后这个参会就开始在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投资哈。我呢因为那是朋友邀请嘛，所以我就去了，但是我谨记一件事儿。
什么原则呢陈老师？
哎，咱们这个祖先有这么一句话叫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哎。
哦，
对，恰恰好呢，哎，那一天吃的就是午餐。不是说人不能好客，不是说人不能因为结交朋友好客，然后，就是免费的请你吃那么一餐午餐哈，那是他对方的这个选择。但是对于我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咱们不去占人家便宜，对吧？所以我当天我其实是备好了一份礼物。
哦。
就去了。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会不会被就是受骗上当，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的，就是自己的原则要把握好。然后我也去了哈，去了以后我就观察他们的方式，我就发现这是不能投资的东西。
是怎么样发现他们的这个方式是不对的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不管任何的 app、任何的公司、任何的产品，它其实背后是在展现出，当然有的人他可能伪装的比较好一点，他不让你发现他实实在在的这个内心的想法，但是呢就是有些事情他是可以看得很明显的哈。就是我发现他们在当时会告诉你说投资这个货币他可以获利多少，第一个有一些获利超过正常范围，那他必然要付出，哪怕他是真的，哪怕他是真的能够获利这么大，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不太公平的，那种相对的危险性就会比较高，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所使用的方式，他就拿了一大袋的现金告诉你说，你看我投资这个东西我正格的获利这么多，其实一个
赤裸裸的诱惑哈。
哎，对对对，那种东西是非常快速的哈，因为你眼睛马上看到，然后有一部分的人他非常快速的就被勾起那个欲望，就冲动性非常快。就是一个我常常觉得啊，商业行为那是必须的，因为人类的生活它必须有商业行为，但是厚道的商道他不会去用这种非常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钱不露白，对吧？他为什么要钱不露白呢？他就尽量的不去刺激别人的恶念，尽量的不去刺激别人那种感官性的这种冲动，你对你自己也好，对别人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举动。当我发现这整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设计的哈，我就觉得应该要远离。所以其实这么十几年了，包括在网络上，偶尔会碰到的一些人，尤其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就是华裔，然后他有拥有所谓的不错的国内的学历、海外的学历，基本上谈到最后都是在跟你推销这一类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在人跟人最基本的信任没有的情况之下，你再怎么样推销一个所谓的什么样的投资的产品，人怎么可能会相信？可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现象是大量的在网络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包括您刚刚说的那个年轻人，我相信他可能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哈，而进入了他们那个场域。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社会现象，是非常非常值得警醒的一个社会现象。基本上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没有真正人跟人真正的这个接触。但是呢，你投入了你真正的时间，投入的你真正的实力，还投入了你对人真正的信任，结果得回来是一种虚拟的损失。我觉得这是很不划算的一笔这个生意。
陈老师啊，我觉得真的是在咱们也是借这个节目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呼吁一下，一定要关注这样的一个软件啊，有对它有足够的一个防备的心理。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陈老师，就是如果年轻人上瘾了，或成年人也可能会上瘾哦，这种瘾怎么样能够把它这种依赖性能够解决移除。如果以后有节目的话，我想再请您继续呢跟大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大家一些方法和建议好吗？呀，陈老师，我们就剩一分钟的时间了，赶快请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您再给一个建议或者是总结。
是，其实像您刚刚提的非常重要，我相信家长听了节目之后呢，应该会开始觉醒，就是开始警醒哈。然后我会建议呢，多带孩子一起去户外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其实阳光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阳光可以排汗，它可以让人得到一种比较正面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有助于帮助不管是什么样年龄层的人，在健康上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然后在这个网络使用的这个成瘾的层面，它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更何况它是不要钱的。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一个建议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就下一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